岸田指台安全是全球问题，美国呼吁台湾参加 APEC。 俄军在巴克姆特遭反击，弃阵而逃。习将主持中亚峰会，王军涛分析北京三个目的：涉向中共提供黑名单，和统会头领被捕。华日指中国遇劲敌，新世界工厂呢国赶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0号拜登坦言美墨边境将陷入一阵混乱，现在数以万计的民众聚集在美墨边境的过境点，等待美国法规第42条11号到期后将一举涌入美国边界。拜登政府在第42条废止的前一日恢复了川普时期的移民规定，这项规定在星期三定案并刊登在联邦公报上。规定如果移民在经过其他国家比如墨西哥时未先申请庇护，就不能够在美国申请庇护。据 CBS 新闻报道，数百名庇护官员在星期二接受了执行这项规定的培训，以准备法规42条失效。第42卷是在川普执政期间实施，这个是为了迅速驱逐试图移民到美国的人。自12号起，移民能再次提出申请庇护，他们的申请案将经由法律系统处理，这个程序可能要花费数年。与此同时，美墨边境临近雷诺萨国际大桥处发生激烈的交火，目前没有明确信息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拜登突然反转听日本来要废除的法规42条，预示着边境地区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1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 G7 峰会前再次重申，台海和平对整个世界都很重要。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将在11月12号在旧金山登场，21位美国众议员联署致函敦促美国邀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出席。岸田表示，台海和平稳定不只对我们国家至关重要，对整个国际社会亦是。岸田政府将日本防卫预算加倍，成为日本在二战后奉行绥靖政策的大转向。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岸田文雄就是要扩大台湾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才能够进一步保障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日本三分之一的经济 GDP 依靠进出口，而大部分进出口贸易都要经过南中国海，经过台湾海峡。日本已经有好几位首相一直不停地在重复，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保卫台湾的安全亦就是保卫日本的安全。岸田的讲法再次驳斥了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台海冲突无关欧洲的观点，并凸显台湾安全是全球问题的立场。马克龙四月访华表示，台湾问题不属于我们的危机之一，不会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引发轩然大波。外界担忧 G7 团结和对东亚安全的承诺。在 G7 峰会召开前，岸田点名中国表示， G7 国领袖将要求北京应该作为一个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日本与那国岛、石垣岛和宫古岛距离台湾仅在110公里和250公里之间。日本在宫古岛等地部署爱国者反导系统。9号美国国安专家米尔斯在大纪元撰文说，近日爱国者导弹成功拦截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比拥有强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台湾民众和台湾军方带来信心。乌克兰人表现出了很强的韧性，台湾一直在密切关注和研究乌克兰。中共恐吓台湾进行极限施压，但可能会适得其反，更加团结台湾人民，就好像乌克兰人所必须的那样。另外，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将在5月21号到30号举行。布林肯在一项声明中说，我们强烈鼓励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美国希望台湾能有力地参与联合国系统与国际论坛。 此外，今年的 APEC 由美国主办，上月以共和党众议员古登为首的21位众议员致函布林肯写道，将蔡总统纳入2023年 APEC 领袖会议，符合台湾旅行法等政策，亦能进一步强化美台间的伙伴关系。若果因为中共因素继续不让台湾充分参与 APEC， 恐向外界传递错误信号，等于美国进行双边关系还需要请求中国许可。10号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表示，蔡英文出席 APEC 领导人会议难度极高无比，即使东道主是美国，但除了美国之外，所有会议国的态度亦都非常重要，而且是占一样的比重，不过只要有一丝丝的可能性，我们绝对是全力以赴。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让台湾列席世卫会议，邀请蔡英文出席亚太经合领袖会，这个是趋势，是世界多数国家的人心所向。虽然难度可能高，但是只要敢走，什么时候都有一个突破中共底线，敢不敢得罪中共的问题。亚太经合会的东道主，美国可以智慧地采取各种方式争取和推动，可以尝试用其他身份邀请蔡英文列席发言，只要大家坚持努力，路总是能通的。乌克兰军方10号表示，驻守乌东重镇巴克穆特的乌克兰部队发动了反击，成功击溃俄军第72摩托化步兵独立旅，迫使俄军放弃阵地逃窜，遭受严重损失。另一方面，俄罗斯雅格纳集团雇佣军首领普里戈津前一日亦指责俄军指挥失当，有一支俄军部队擅自撤出阵地，将雅格纳雇佣军则亦暴露给了乌军。 CNN 报道说，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指挥官安德里比列茨基10号在社媒上贴出的一段视频中表示，俄军第72摩步独立旅的第6和第7连已经完全被摧毁，很多士兵被俘，大量装甲车被击毁，反击是在3公里阔及 2.6 公里长的一块区域展开。作为俄军在巴克穆特攻坚和突击部队的亚格纳雇佣军第3突击分队，亦在乌军反击中遭受严重损失。现在这整块领土都被从俄罗斯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了。另外，普里戈津9号明确抨击一支俄军部队擅自放弃阵地，他说，我们的部队正在逃窜，第72旅今日上午后撤了3公里，而我在这里则损失了500人。俄军从去年夏天开始就对巴克穆特展开大规模的攻占行动，这个是二战以来欧洲发生的最为惨烈的消耗战。普里戈津3个多星期前曾宣称，他的雇佣军部队已经占领巴克穆特 80% 以上的领土，但是在乌军的顽强抵抗下，俄方始终无法取得完全的胜利。普里戈津9号表示，他已经被告知，如果他和他的士兵擅自放弃他们在巴克穆特的阵地，他们都将被以叛徒论处，不过如果他的部队得不到打仗所需的弹药供应，他们仍将撤离巴克穆特的战斗。将由习近平亲自主持的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将在5月18、19号在西安举行，届时中亚五国的总统将应邀与会，这五国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5月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个是今年中国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亦是建交31年来六国元首首次以实体形式举办峰会，在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亚五国曾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成为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国家，深受莫斯科的影响，同时亦是北京推动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因疫情关闭3年后，去年9月份习近平首次出访就选择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作为第一站。当时外界认为，习近平除了想去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外，亦有挖莫斯科长脚的猜测。中国民主党主席、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王君涛认为，中共积极参与并主导中亚峰会，目的地有三：一是“一带一路”的地缘要求，二是阻止新疆穆斯林与国际上的联系，三是填补俄罗斯离开后的空白。王君涛对希望之声话：中共现在要加强自己在中亚的势力，主要是填补俄罗斯的退出。俄乌战争对俄罗斯打击很大，对中亚这些国家的控制和影响力非常弱。这些国家本身有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有政治稳定的需要，他们需要一些外部的支持。中共当然趁势就去填补俄罗斯削弱后的空间和空白。但是中共因为他要搞一带一路，那个地方是有些资源，最主要的是一带一路要通过那个地方走，所以中共要拉拢中亚五国。还有就是中国的新疆穆斯林地区，要切断和国际的联系的话，就需要中亚五国配合，这个是地缘政治的需要。实际上中国和那些国家搞不到一起去，意识形态不一样，制度亦不一样，那些国家基本上是包袱。5月9号，大波士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共同会长梁利堂在波士顿被逮捕。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梁利堂非法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向中共政府提供波士顿地区的黑名单，以及参与组织支持中共的集会。梁利堂是美国公民，联邦法庭预计在5月11号举办拘留听证会，决定是否在正式审讯前将他释放。起诉书提到，梁利堂的行为包括向北京政府提供波士顿地区的个人和团体的信息，在美国组织针对亲民主义异议人士的抗议，向中共官员提供美国境内异议人士的照片和信息，向中共公安部提供潜在可招募的人名。起诉书还包括梁利堂与中共官员通讯的内容、时间等详细信息。起诉书详细描述了梁利堂在干预波士顿地区香港人集会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2019年8月，世界各地的人们发起游行，支持香港反送中抗议者，其中波士顿支持香港游行是在8月18号。在这个前后，梁利堂多次与中共官员联络，讨论针对游行的抗议计划。8月17号晚上，他向中共官员发送视频，表明自己和其他人在纽约参加了针对香港人的抗议。18号凌晨，他向和统会的四名成员发送信息，鼓励他们招募亲友来波士顿参加反对所谓港独的抗议。他还参与协调两个团体发放中共国旗。当日晚些时候，梁利堂发送信息给两名和统会的成员，夸耀这次行动的成功，还声称他的组织比其他人做得更好。第二日，梁利堂给一名在波士顿访问的暨南大学教授发信息，说自己在8月17号接到了组织针对性抗议的任务，于是通过微信通知了各参与者。梁利堂是柳英麟梁氏公所元老，他频繁参与波士顿华埠地区的活动，亦是华埠主街等团体的成员。起诉书还提到，2022年7月，梁向中共官员提供了两个人的信息，其中一人是某团体主席和某公司老板，另一人是某团体副主席和某餐厅老板。他说这两人年轻有能力，中共官员可以培训他们。梁利堂2019年1月参与创办大波士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担任副会长。他多次向中共政府提供波士顿地区反共人士的信息。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称，西方公司正急切寻找世界工厂中国的替代市场，这一战略被称为中国加一，而印度正在尽全力成为这个加一。报道说，只有印度拥有和中国相当的劳动力和国内市场规模。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印度有可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西方政府将民主国家印度看作是理想的合作伙伴，印度政府亦已经采取行动，使其商业环境比以往更友好。报道指出， 在全球制造业中，中国仍高居霸主地位，但是越来越多的因素促使企业不想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中国这一个篮入边。这些因素包括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来自中共当局的技术转让压力。美国2018年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以及中国三年的疫情封控，再加上现在西方政府推动和中国经济脱欧等等。另外，在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夕，中共宣布中俄友谊无上限，之后美国及其盟友已加大力度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很多国家都在争取成为中国加一战略的那个加一。越南、墨西哥、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竞争尤为激烈。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1年印度的制造业出口几乎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却超过了除墨西哥和越南之外的所有其他新兴市场。华日指出，印度目前正在取得进步。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推出了印度制造行动，目的是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印度已经将很多政府服务数字化，并加快了铁路、机场、集装箱、港口和发电设施的建设。印度这一雄心得到了苹果公司的支持，苹果决定大幅扩大印度制造的 iPhone， 甚至包括最先进的机型。华日认为苹果公司的行动在企业界最具代表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